不好意思，可以稍微再大声一点，好，谢谢，好。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什么啊？知道吗？知道还是不知道？是什么？世代相传哈。我今天想跟大家透过这段经文《生命记》六章一到九节，想跟大家分享有关今天我们教会的主题世代相传哈。我不知道各位，当你们想到这个主题叫做世代相传的时候你们会想到什么？我想因为我有两个孩子一个8岁，那么一个4岁快5岁哈。我听到世代相传，那我应该就会想到我要如何把信仰真确无误的传递给我的下一代哈。那这是我的想法，那特别是我是一个有孩子的父亲哦。我认为可能在我们当中，可能大家可能也会听到，当我们听到世代相传的时候，可能你们也会想到说，到底我要怎么把这个信仰真确无误的传给我们的下一代，传给我们的孩子。我觉得各位如果有这个想法可能是好的，但是我相信我们教会起这个主题，那么叫做世代相传，我相信这不单单只会看到讲说我们的信仰要怎么样真确无误的传递给我们孩子，或者是我们如何在我们孩子面前活出这个信仰。因为在我们当中的每一位，那我想说可能在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姐妹可能你们还是单身，那可能有一些的弟兄姐妹的孩子可能已经是成年人了，那或者是有些的弟兄姐妹可能还没有结婚等等之类的。那我想如果今天我们只把这个世代相传的题目只定在说我们怎么把信仰真确无误的传给我们的孩子，我想这个题目可能定的就不够全面了。你们懂我的意思吗？如果今天我们只把世代相传只放在我们怎么把信仰传递给我们孩子，甚至是真确无误的传递的时候，我相信这个主题是定的不够全面的。对我来讲说，我相信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叫做世代相传，应该不是单单只有这个前面。我记得我们教会在1月15号的时候，那个时候应该是联合崇拜，那在我们当中如果你有来的话，是我们的破汉传道讲道，我们广东堂、中文堂、英文堂我们一起的就会崇拜。破汉传道的主题信息是分享是比较着重在把信仰传给我们孩子。很常当我们华人教会里面我们讲到传递信仰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很喜欢用这个的方法来去形容我们华人教会的失败，就是讲中文。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我们只很看重我们孩子的讲中文，但是我们却没有想要怎么把信仰传给我们孩子。那在那天我记得破汉传道跟阿雪的姐妹讲的一段话我有很大的反省，我听到的时候我眼泪就流下来了。然后后来我就回去问我圣母这件事情，我记得阿雪的姐妹她讲过一样事情，她说不知道我们在当中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到底有多久没有跟我们孩子一起祷告或者是读圣经。他就用一个形容哈，他说以前他在教主日学的时候，曾经问过主日学的孩子哈，你们父母亲有没有跟你们一起读圣经他们说没有啊，没有时间。他说那如果有时间的话，我的父母就会把数学题目放在我的前面哈，让我没有时间读圣经。那一天的崇拜之后哈，我就问我的师母哈，我不知道这个是一个夸张的比喻，还是一个真实发生在我们教会弟兄姐妹的身上。我就问我的师母，我说。你觉得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是不是真的在家里面没有跟孩子一起领袖祷告？我师母告诉我讲说可能真的是，要不然教会可能不会在台上发出这种疑问。我第一个的感觉就是说，那我过去的讲道到底我在讲的是什么东西？因为我发现我讲道好像在天上掉来掉去，讲得很学术，讲得很好，不是很好，就是说好像在天上掉来掉去，但是我却没有发现到原来弟兄姐妹可能在家里面我们在挣扎，不知道怎么跟我们孩子灵修，不知道怎么跟我们孩子祷告，甚至我们孩子可能也没有从我们生命里面去认识到这份信仰。其实那天我有一个很大的打击，因为我在想象弟兄姐妹们可能我们再忙可能我们再累，但是至少我们都能够在家里面跟我们孩子一起灵修，跟我们孩子一起祷告，甚至让我们孩子至少知道创世纪是第一本书，启示录是最后一本书。 你回家试试看啊，说不定我们孩子可能真的不知道创世纪是第一本书，然后启示录是最后一本书。我很难过，一方面我想到可能我们在我们家里面，我们没有跟我们孩子传递这份宝贵的信仰，或者是我们孩子没有办法从我们生命当中认识到这一个宝贵的信仰。这好像我们这个主题世代相传，就好像失败一样。但是同样的，我也想到另一方面，我也想到如果一个世代的信仰，世代相传的信仰，我们只强调在家里面教导孩子的话，我相信这是不足的。我觉得有两个的层面是我们应该要去思想的。第一个层面，在世代相传的信仰里面，不是单单只是把信仰，如何把我们信仰传递给我们下一代，更重要的是那一个传递的人，也就是我们与我们在神面前谦卑的领受，去领听上帝的话语。当我们在传递之前，我们自己本身，我们是否是一个领听上帝话语、敬畏神、认识神话语的人，这是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我们作为一个教会，我们作为一个新的以色列群体，我们作为一个义的子民，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教会作为神国在地上的家，我们又是怎么把这个信仰不但是传递给我们的孩子，而是更有效的传递到世界上的每个角落，就像主耶稣所吩咐我们的福音的使命，要把信仰传到万邦，完成上帝给我们教会的使命。还有这两个层面，换句话讲说，世代相传的信仰不是单单只留给我们孩子，也是留给我们教会作为一个群体，我们自己怎么聆听上帝的话语，还有我们教会怎么把信仰能够有效的传给万邦、万族、万民，因着我们的信仰而能知道这一位宝贵的救恩。从我们之前所读的经文里面，《生命记》第六章里面，《生命记》第六章一到第九节，它重点很多哦。但是我今天只是挑一点点的重点来讲，因为我怕我讲不完，而且我会讲很长。我发现有些时候我讲圣经讲太多，大家也吸收不了，我边讲也不好意思，哎呀，讲太久了，然后又写下来。那我但是我今天我只想着重在几个重点。那生命记主要是重生诫命，是摩西在带领以色列人要进到迦南美地之前，像以色列人所讲的一些很重要的话，就像是一个人快要过世的时候跟自己孩子讲的话一样，很重要。那生命记的第一章到第六章，第一章到第四章主要是记载摩西和以色列人回顾上帝怎么坚固他们，这是一到第四章。然后呢，第四章到第二十八章就是摩西要勉励以色列人，当你们进入到迦南美地的时候，请你们一定要记得要去遵守上帝的话语，遵守他的诫命，遵守他的律例，遵守他的典章，让信仰能够有效的传递给下一代。如果我们看经文的第一点，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讲说，你们要在聆听中做一个世代相传 的动作，在聆听中世代相传。如果我们了解这个经文的话，我们就要了解它的背景。那在 我在 PowerPoint 上面有稍微把民数记32章第8到13节的背景放在上面。那这个背景讲什么呢？这个背景主要是，你们记得吗？当以色列人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就是我爸爸的那一代，我爸爸把信仰传给我，我爸爸是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如果按照圣经 的比喻。那第一代以色列人当他们快要进到迦南美地的时候，神就吩咐以色列人十二个族，每一个民族，每一个族派一个的探子到迦南美地去探，看到底那里的地怎么样。结果没有想到，你们记得吗？十二个人里面除了耶稣亚跟加勒之外，十二个人回来是怎么样？包不是好的消息。后来呢，以色列人他们听到十二个人，其实很正常嘛，如果今天我们教会里面有十个人告诉你那个人是不好的，两个人告诉你那个人是好的，你会听两个人还是会听十个人？当然是十个人，民主，这是很正常的。所以以色列人听到他们的消息之后呢，以色列人就向摩西、向亚伦搭库，而且他们抱怨讲说，神本来是拯救他们的，后来他们讲说，这位的神其实不是要拯救他们的神，这位的神是要他们死在刀剑的神。 然后呢，以色列人为了保命，就想到私下立一个的领袖要带领他们回埃及。后来神就发怒了：“你误会我哦，你我拯救你哦，你说我要杀你哦，已经是我已经忍无可忍。然后后来你还立另外一个领袖带你们回埃及去吃苦，那我就更生气了。我本来救你们到加勒美地去享受安息，结果你们回到去哦劳碌430年还不够，我要继续回去劳碌。”神就生气了。那后来神就让当时除了妇人跟孩子，请你们记得，除了妇人跟孩子，其他超过20岁之外的以色列人那一代好，上一代好，全都怎么样？全都死在旷野里面。因为人很多，你要死也要时间，所以神就让他们绕那个旷野绕了40年。他们去加勒美40天，一天待一年，他们就在旷野里面绕到40年，直到那一代的人全都死在旷野为止，以至于这些第二代的人才能够进到迦南美地。所以这个时候，申命记第六章，这个时候就是闹到佩勒40年之后，以色列人第二代以色列人，当他们来到约旦河东摩押平原的时候，摩西就想到了快要进到迦南美地，他想到什么？他想到，哇，我以前站在我旁边跟我一起本来要进到迦南美地的人，他们都不见了。就好像如果我自己，我爸爸告诉我讲说我们一起来美国，来美国享受迦南美地，当然我觉得纽西兰更像迦南美地。那忽然间我到了美国之后，我发现 我爸爸不见了，他过世也好什么都好，只有我。那我看到我的下一代的话， 你大概会很想把你爸爸经历过的事情所告诉下一代，希望他们不要重新发生。那摩西就想到那一代人全都死光，除了他自己耶稣啊，然后还有加勒之外，当然还有20岁之下的妇人孩子进到迦南美地之外，他就想到，哎呀，我要告诉这些人，跟他们讲说，你们要保命，你们一定要记得，不管你们是第二代的，不管你们是第三代的人，在你们进到迦南美地之前，你们一定要做这些事情。所以摩西就勉励第二代的以色列人要怎么样避免这个事情发生，不要让神发怒，让你们不是死在旷野，而是在迦南美地里面享受他的祝福。摩西就告诉他们讲说，你们要在聆听，你们要聆听神的诫命，在聆听里面世代相传。如果我们看经文，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会发现有几个重要的关键的字眼，比如说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使你们遵行，然后呢，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都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以色列啊，你要听，以色列啊，你要听。等一下我们再练一遍的时候，我们把它换成美的教会啊，你要听，你要听，你要听。如果我们简单整理一下的经文，我们就可以把它分为两个层面了，一个就是述说者，另外一个就是聆听者。一个是述说的人，一个就是聆听的人。摩西就是述说者，以色列人就是聆听者。如果我们注意的话，你会发现到当摩西跟以色列人讲话的时候，有些时候呢他会用你，有些时候呢他会用你们，有些时候他会用以色列来称呼他们。你们有没有发现有些时候是用你，有些时候是用你们，有些时候是用以色列来称呼他们。那这些人到底是谁？我认为，不管今天摩西讲的是你啊，是你们还是以色列，重点是这些人都是指着那一些20岁以下第一代没有过世的人，20岁之后都死在旷野，那就是以下的那些的人。后来派到40年之后，那之前就变成多少岁啊？60多岁哈。60多岁之后呢，然后他们可能有生他们自己的孩子啊，有自己的孩子，有第三代啊。然后这孩子长大之后，当然就成为以色列人哈。那这些人可能就是所谓已经长大成人，可以教导律法，又有能力教导成立法的人。摩西就向他们发出这个很重要的诫命。摩西跟他们讲说，他说如果未来你希望你们的孩子，当然我觉得中文翻译的不是很准确，其实英文翻译是 还蛮特别的，英文的翻译里面是这样翻译的，他说如果未来你要你的孩子和你们的孩子的孩子，你看中文没有这样翻译，其实英文的翻译里面很准确，是讲说如果你希望你的孩子和你的孩子和你的孩子的孩子 如果你们希望他们日子能够得以长久，如果你希望他们人数增多，能够成为以色列国的关键，就在今天，在没有进入迦南美之前，你们要立志聆听并遵行上帝的诫命、律例、典章。意思就是说，我就希望第三代、第四代的以色列人能够因着第二代的以色列人来听到他向他们所说的话。什么话呢？他说，你们要听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心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因为这个神在西乃山上跟你们立了约，吩咐你们不可拜别的神，也是这位神呼召亚伯拉罕跟他立约。所以他们听两个事情，第一个是你们要听，要遵守神的诫命；第二个的听，就是你们要知道神是独一的真神。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们读创世纪的话，如果你们有上过创世纪的课程，如果你们没有上的话，我三月会再教，请你们来上。在创世纪里面，常常听和遵行神的话语和祝福是连在一起的。请你们听我讲这句话，再讲一次。在创世纪里面，聆听和遵行神的话语和上帝的祝福常常是连在一起的。如果你要得到上帝的祝福，那你就要懂得怎么遵行和聆听上帝的话语。比如说在聚会里面有比较熟悉的例子，第一个是在创世纪十六章第二节。你们知不知道创世纪十六章第二节里面讲到有一个故事，有一个女人叫做撒来，神跟她讲说你要生一个儿子，然后撒来一直等啊等啊等啊等啊等啊，她不知道为什么神不让她怀孕。后来她就很烦躁，她很急躁，她就跟亚伯兰讲说，要不然你试试看，我这里有一个使女，你跟她有那种的关系，说不定可以借着她的一个儿子，那我们马来文叫嘎嘎，使女就是嘎嘎，工人，那你跟我的工人，那做那些的事情，说不定我们可以借着她得到一个孩子。圣经有句话来形容亚伯拉罕当时的他的心情跟心态，圣经怎么形容他呢？圣经说亚伯兰就听从了撒来的话。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亚伯兰听从撒来的话这句话也曾经出现在创世纪第三章十一节，神责备亚当说，你既听从了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那树上的果子，是同一个字眼。但是请你不要误会，我不是说你不要听你老婆的话，我很听我老婆的话，因为我假设我老婆也很听我的话，是同一个字眼。其实神已经告诉亚当，跟亚当讲说，他说眼中分别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因为吃了你必定死。同样的，神也告诉亚伯兰讲说，唯有撒来所生的才是亲生的，才是那应许的。但是亚当和亚伯兰他们有没有听啊？他们听了，但他们却没有遵守上帝的命令。弟兄姐妹们，我常常觉得说，我们今天我们不缺少讲道，我们也不缺少好的讲道。甚至如果我是在你们当中弟兄姐妹，如果今天讲牧师讲的不好，没问题，回家看 YouTube 看康乃昌牧师讲道就好了，我干嘛非得要听讲牧师讲道？我们有选择权，我们可以去听我们想要听的，我们可以甚至可以去选择我们要听的道来听。但是我的师母常常提醒我，每次我师母跟我讲话，当我不看他的时候呢，他就会告诉我讲说，哎，你没听我讲话？我说有啊。他就告诉我说，你没有看着我。其实有些时候听有分很多种的，有一种是不想听，有一种是没有听，或者是有一种常常发生在我生命里面，就是随便听听就好了。所以弟兄姐妹们，亚当和亚伯兰以及摩西之类的听都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因为他们从前没有听以及遵行神的话语，而至于他们都后来都需要面对一些不听从神的话语所造成的后果。你们记得吗？亚当因为不听从神的话，以至于人跟人、人跟世界的关系造成的破裂。亚伯兰因为不听从上帝的话语， 后来生了以斯玛利，以斯玛利从此就跟以色列成为世仇。摩西就很担心说，第二代以色列人如果你们不听会有后果，所以就鼓励他们讲说，你们要听，要遵行诫命、律例、典章，也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的神，因为如果你不听的话，你将不会在迦南美地得到上帝的祝福。弟兄姐妹们，旧约的历史告诉我们讲说，亚当没有听，以至于我们在追踪以色列人没有听，以色列后来也没听哦。以色列人没有听，后来神把他们掳到巴比伦。其实今天我们可能也不会听神的话，当我们今天感谢主，当我们不听神的话语，当我们不顺服的时候，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就虚举起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救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就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用他的顺服和聆听平息了神对我们的愤怒。所以弟兄姐妹们，面对这样宝贵的救恩，我今天我要挑战各位哦，我今天我要挑战你们，我们到底平时在我们家中有没有读经祷告？今天我们在家中，我们有没有好好聆听上帝的话语，遵行上帝的话语？今天你跟我在家里面，我们有没有过着一个让圣灵担忧的生活？你有吗？你不用告诉我，我也不需要知道。你知道的话，你跟神讲，主神帮助我们做一个聆听上帝话的人。上一个星期五，应该礼拜四，应该是礼拜五吧。那 我的儿子开始听不见，耳朵痛，睡到晚上 我跟师母睡不好，因为他说他的左耳耳朵会痛。你知道，通常我孩子生病，我是比较不会紧张那一个，那我师母就比较紧张，那我师母紧张我也会紧张，你知道，因为 你爱你老婆，她紧张你也会紧张，因为你不知道会做出什么事情来。哇，就好紧张，哇，我说主啊，怎么办怎么办？而且这里又是美国，如果在纽西兰的话，哇，我会感谢赞美主，赶快看医生。他左耳痛，然后来早上又说没事，又没事哦。那我们星期六我们就来教会服侍，然后我们就住在长老的家哦。我不是说长老家的问题哦，我在讲我的故事哦，请你们听清楚哦。晚上半夜一点，我儿子这次起来又痛，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哦，从一点哭到三点哦。他不是说他左耳痛，他说他右耳痛。哇，我说昨天左耳，今天右耳，那就是更恐怖，那我师母就很担心，那我就也很担心。哇，然后就是哭一直哭，不知道怎么办，哭了一整晚。那后来我就真的是，我就三四点我就去买药，买药回来就让他吃药，然后第二天他就睡得很好，然后第二天起来。那第二天起来，后来我们就发现哦，他好像听不大见我们讲话了，好像我们讲话讲当他听不见哦，然后讲话讲当他也听不见了，然后我们就开始就很担心。哇，我不是担心我儿子听不见，我很担心美国医疗制度，你们懂我的意思，因为美国医疗很贵。那后来我师母就想了 有一个招数，那我师母就很轻轻的在我的儿子的右耳轻声细语的跟他讲一句话，然后就问我儿子说，你听得见吗？我儿子就讲说，等一下带我去买玩具。所以弟兄姐妹们，我后来才知道他是听得见，只是他选择的去听。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今天我们在笑这个例子的时候，其实这个例子常常也发生在我们生命里面。当我们今天我们选择去听神话的时候，很长我们有听，但我们只听那一些我们认为我们能够遵守的，或者是我们听但是我们随便听听，或者是我们听了上帝的话，但是我们把我们所听见的不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却用在别人的身上。今天这段经文里面，摩西就告诉我们讲说，神吩咐我们，我们要遵守他的诫命，遵守他的律例，遵守他的典章。耶和华所吩咐我们的律例典章就是他的话，都记载在圣经里面。求神帮助我们，接着世代相传的主题告诉我们讲说，在我们还没有传递信仰给我们的下一代，或者是我们传递信仰到万邦万国之前，我们首先我们自己，我们成为一个聆听遵守上帝话的人。不但如此，如果我们看经文，经文发展下去，经文的第六节跟第九节，摩西就是告诉我们讲说， 他要我们在教训神的话语中世代相传。摩西告诉我们讲说，在第六节到第九节，他要我们在教训上帝的话语中世代相传。在第六节到第九节，他是如此的说，他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心就是我们做决定的地方。其实希伯来人不是用心的，他们用别的地方，只是我们中文翻译是心。所以每次我们讲说，你没有心，你没有心，可是你也知道，其实心不是做决定，是头脑。可是我们很常会用心作为一个思想的意识。心是决定，决定 你做决定的地方，对不对？你敢不敢动，你喜不喜欢，就是心的决定。换句话讲说，摩西要告诉我们讲说，让神的诫命，让神的律例，让神的典章首先来管理我们做决定的地方。让神的话管理你做决定的地方，你管理好自己之后，你才可以殷勤的教训你的儿女。他告诉我们讲说，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你躺下，你起来，都要谈论。这是和本的翻译。但是我发现新汉语译本的翻译更加的准确。他怎么呢？他怎么说呢？他说他把这段话是这样如此的翻译。他说，你要向你的儿子反复讲述，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讲到他不耐烦为止。我发现其实面对孩子有些时候就是这样子，讲到他不耐烦为止，你自己也不耐烦，他也不耐烦，可是他也说不定他也不会听的。但是摩西就这样子提醒他们，反复的讲述，无论是在家中还是在路上，是躺下是起来，都要讲述。这是一种的类比。比如说家中和路上是一个对比，你要不然在家里面，你要不然就在去的路上，对不对？你要不然在家，要不然不在家。然后呢，我们要不然就是我们是躺下的，要不然就是起来的。当然坐下，躺下起来，所以都是一个对比。换句话讲说，摩西要告诉我们讲说，不管你是躺下，你起来，你在家里，在外面，你任何的时候，你都要把握机会教导孩子有关上帝的律法。摩西这样的吩咐我们。不但如此，他告诉我们讲说，除了要放在心上努力教导之外，摩西也吩咐他们把神的诫命、律例、典章都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耳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当然后期的犹太人，后期的犹太人就把相关的经文，比如说他们会把出埃及记十三章一到第十节，十一节到第十六节，还有呢生命记第六章的第五节到第九节，十一节和十三节到二十一节，都真的是系在手上，然后戴在耳上为记号。这是后期犹太人的生活，他们都戴在手上，系在手上，戴在耳上，这是一个记号，这是一个 covenant， 是一个记号。这个记号是为了告诉他们讲说，他们是神的子民，因为这些的经文都是有和逾越节有关。逾越节就是神杀长子那一天，然后越过他们的家去杀埃及的长子，然后放过他们。然后呢，这些记号都告诉他们讲说，我们是神的子民，然后这个拯救我们神是独一的真神，所以我们要尽心尽力爱他，这是我们的神。那这些记号的目的就是要提醒他们，我们是约的子民，所以我们要遵守上帝的命令，要去读他的律法。你们记不记得在出埃及记的时候，神不是跟他们讲吗？要把羔羊的血放在门框上面，记得吗？我是提醒你们，请你们要记得，那个天使他决定杀不杀以色列人，并不是因为他们是以色列人，而是因为看到门框上的血。换句话说，他们是扔血不扔人，你们懂我的意思吗？是因为这个记号让他们成为义的子民。换句话讲说，当他们带上这些事情的时候，当他们记这些经文的时候，他们就知道他们是义的子民。但是你要记得，今天我要挑战各位，神吩咐以色列人教导以色列人，他的目的不是要他们只是教导下一代这么简单的，不是只有单单世代相传我给我的儿子这么简单，不是的。生命记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八节，生命记的第四章，如果你看经文，生命记的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八节，他那里他告诉我们讲说，他说他们是透过教导律法遵行神的诫命、律例、典章，是要来见证神的，不是单单教导下来这么简单，是要见证神，让别国，让别的国家，我们今天我们教会就是让美国这个国家，因为看到我们在教会里面所遵守的律例、典章， 就说，哇，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有哪一个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像神在以色列人面前所成名的一切的律法一样。他们会赞叹，哇，怎么会有这样的律法，这么的圣洁。就好像我们今天我们教会，就算你美国怎么赞成同性的没问题，你不能怎么样，但是我们教会里面我们要遵循的诫命典章，直到美国人会很惊叹，哇，怎么会有教会里面能够有这样的律法，这么的圣洁，以及他们知道这个律法是来自那圣洁公义的救主。这是以色列人的见证。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不用害怕美国发生什么事情，重点是我们作为教会，我们要遵循神的律例跟典章，这是摩西所告诉我们的。另外，透过这些教导律法和遵循律法，要让下一代以色列人知道，他们以前是为奴之家拯救出来，我们已经住在埃及地里面，但是我们被拯救出来之后，神为了要让我们做见证，所以就给我们律法，给我们诫命，让我们成为圣洁的国度，以至于我们能够在外邦做见证，使万国都知道救他们的神是那一位独一救赎的救主。弟兄姐妹们，其实在圣经里面，整本圣经，你会发现教导、教训和做见证常常都是分不开的。如果今天我们教会，我们希望我们会有做见证，但我们从来不做教导，从来不做教训的话，你做不了见证的。教导、教训常常和做见证都是分不开放在一起的。你们记不记得耶稣在升天之前曾经颁发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使命，我们 来练一下好不好，一二三，来，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明显的，主耶稣告诉我们讲说，他吩咐我们讲说，不是单单只是把信仰，只是教导信仰，或者是要我们只是把信仰世代相传，停留在我们家里面。他们耶稣没有这样教导的，他们告诉我们讲说，只要你把信仰传给你的孩子就好了。他告诉我们讲说，我们的信仰的目的、教导的目的是怎么样？是要到普天下去，万国万民为他做见证，使万国万民因为我们的见证，因为我们教导他的话语，让他们遵守为止，以至于他们能够成为门徒。换句话讲说，我们教导的目的不是为了孩子，我们教导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这一家，要让我们教会都能够遵守神的诫命，以至于我们能够教导别人，让他们能够遵守，也能够成为上帝天国的子民。其实这不单只是新约的教导，旧约也是如此的。你们记得吗？在旧约里面，如果我们看见信仰的传递，我做了一个图表，信仰的传递，我们看到神起初跟教导神亚当他的话语，亚当再把这个的话语传到亚伯，亚伯后来过世了，然后赛特代替亚伯，然后赛特在那个时候开始呼求神的名字，然后赛特到挪亚，然后挪亚一家敬畏神，其实只有他一个敬畏神，然后孩子跟他的妻子因为他被神拯救，然后从挪亚到了三个的儿子闪、韩跟亚活，之前闪的后代亚伯拉罕以及他的后裔以撒、雅各，一直到以色列，然后呢，这个信仰再从以色列到了新约的教会。你们看到从这个图表里面，我们会看见我们的信仰从一个人到一个的家，从家再到群体，从群体再到一个国家，再从一个国家再到万国万邦。所以弟兄姐妹们，从我们这个经文里面，《申命记》第六章第九节到第九节，我们从表面来看，好像摩西很狭义的，就是要以色列人，要让他们下的人能够在迦南美地得到上帝的祝福，所以他一直不断的劝勉他们要好好从事教导下的工作，但他的背后不是这么简单的，他的背后有一个更重要的概念，他不是要他们把信仰从公公传到爸爸，从爸爸传到孩子，再从孩子传到下一个孩子，不是这么简单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今天我就不要当传道人，我只要在家里面天天跟我孩子 讲福音就好了。因为有些时候我真的要跟彼此承认，有些时候做传道人的压力不在我自己，是在我的孩子。 我们在我们新加坡神学院的时候，我们的牧师长告诉我们讲说，其实有些时候会有不一定会攻击你们，但会有会攻击你的孩子，因为他们是 PK 哦 ，Pastor Kids。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在家里面天天教导孩子，我就好了。我干嘛还要在这里还讲道？讲完道之后，弟兄姐妹还讲说：“哎呀，你很会讲，可是你孩子就活不出来。”弟兄姐妹们不是这么狭义的信仰，信仰不是从公公到爸爸，爸爸到孩子这么简单，而是神有一个伟大的宏观计划。神拯救以色列人，神和以色列人立约，神给他们迦南美地，神给他们立法，有一个终极目的，就是要他们向外邦人见证耶和华是一位独一的真神，耶和华是一位拯救他们的真神，耶和华是一位救赎万邦万国的神，有一个宏观的目的，不是单单就以色列人这么简单。我有一位很好很好的朋友，他去年他就到英国牛津读书哈，那牛津我们都知道是美国是英国有名的大学。他告诉我讲说，他到了牛津读书，不但是他压力很大，他孩子压力很大，因为没有想到那种地方，不但是他们对学生要求很高，对孩子要求也很高，因为那边的学校都是很难念，很难进。他告诉我讲说，他家的附近有一个很好的学校，他希望他的孩子去念，走路脚5分钟。但是他没有想到说，原来当孩子去那边上课还要考很多很多的考试，而他也没有想过，原来英国的教育制度原来会比美国更加的严谨，也比美国更加的难，他从来没有想过。所以他天天都要教导孩子很多有关学校所教导的是 的科目，包括了数学，包括了英文写作，包括了逻辑，你都要考数学，考英文，考逻辑，还要考画图解说，你要考得很好，他们才能够接受你成为他们的学生。所以他压力很大，他觉得他自己已经没办法承受了，他没有想到他自己的孩子压力很大，孩子也很挣扎。然后呢，他们也认为，他们也私下认为讲说，他的孩子大概是不会被录取的。但是呢，我朋友很有趣哦，他知道他的孩子其中有考一个考题，有一个考试的考题叫做画图解说，就是画图然后解释里面 的东西，要考这样一个东西，因为他要考他的逻辑。你猜我朋友给他的孩子什么题目？我的朋友后来就给他的孩子一个的题目，他这个题目很有趣啊，就是亚伯拉罕线以下的故事。他从亚伯拉罕线以下的故事画图，一直画到新约，用这个故事来告诉他们讲说，亚伯拉罕的儿子是不够的，我们一定要新约的基督成为那代替的羔羊来成全救赎。他就用这个的图，他有寄给我看他怎么教那个图，来请他儿子去画，并且教他孩子，教到他懂得什么是福音为止。然后那一天就期盼他的儿子去学校里面跟那些考官传这样的一个福音。然后呢，后来他们就真的是去，他儿子 就去考试了。考完试之后，他告诉我们讲说，大概是没有什么机会了。他告诉我讲说，他考数学难的呢，他答不对；简单的呢，又忘记了。他说大概是没有什么机会，可是没有想到3天之后他们竟然收到一个卡片，这个卡片是他的考官寄到他们家，跟他们讲，恭喜你孩子进入。然后我很感动是，这个考官后来后面，有这样子的一句话，当然他不是我的儿子，我很希望我儿子有这样的荣誉。他后面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希望这个老师跟他的妈妈讲，他说希望我在黑板上面呈现的能力会像你父亲所教导你的一样这么的令人感到惊艳。换句话讲说，这个考官对亚伯兰先以下的故事以及基督的福音这个的真理，他的印象非常的深刻，而且进到他的心里面去了。就是因为这个事情所以后来我朋友很开心，后来我朋友后来很开心，不是因为他的孩子进到这个学校，而是因为听见福音从他8岁儿子的口中出来，传到牛津所谓最好的学校，传到万邦里面去。他想都没有想过这个事情会发生在自己的孩子的身上。弟兄姐妹们，我常常觉得说，我们做父母亲的可能你孩子已经可能你孩子可能已经长大成年人了， 或者是你孩子可能像我这样八岁五岁的，我觉得很常我们会觉得说我们的孩子可能我们常会觉得说我们的孩子不可能成为传递福音的器皿，我们常会觉得说哎呀，神可能不会使用我的孩子，神不会使用我的孩子成为 传福音的器皿，神也不会使用我的孩子成为传道人，所以呢我们不需要在家里面教导孩子有关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也不需要太在意孩子在教会里面学什么。结果呢我们的下一代就是因为我们这种的态度而变成在真理的事上面 我称之为不上不下。我不知道你承不承认，就是不上不下。我们孩子不上不下就好了，然后我们自己呢也不上不下，因为我们忙碌工作，我们忙碌事业，我们没有时间灵修，也没有时间上主的学，不是吗？没有时间灵修，没有时间上主的学，结果孩子不上不下就算了，我们也不上不下好。那今天我们到底要怎么在教会里面，我们说世代相传，我们先不要说我们孩子，我们要作为教会的群体，我们要怎么把我们的福音传递到万邦，传递到万国。这是为什么说摩西一直很担心这个事情，所以他一直勉励以色列人，请你们聆听遵守并教导上帝的律法。弟兄姐妹们，今天摩西不但向当时的以色列人说话，今天摩西也要向我们说话。好吧，我们花一点时间，我们在我们翻开我们的圣经哦，我们翻到了生命记的第六章。好吧，我们翻到我们生命记的第六章，我们从第三节练到第九节，好不好？当我们在练的时候，第三节我们说以色列人你要听的时候，我们把它改成，我们不要把它读成以色列，我们把它读成为美德教会呀，好不好？第三节到第四节，当我们练到以色列的时候，请我们练美德教会，好不好？我们把它练一遍，好不好？从第三节到第九节，一、二、三，来，美德教会呀，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牛奶隐秘之地得以享福，人数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你的神所应许你的。美德教会呀，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语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导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求神帮助我们，但我们今天世代相传啊，不成为我们教会的主题，更是成为我们生命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提醒，盼我们能够把我们信仰不但传给我们的下一代，也能够透过我们教会传给世界每个角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来面前的时候，主啊，我们向主你献上感恩。主，我们谢谢你自己，主啊，你把这份宝贵的救恩，主啊，你从创世以前你把它赐给我们，你在创世以前，主啊，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并且主啊，透过你的救赎，透过你的拣选，透过心，借着信心，我们与你联合。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主啊，在信仰的事上，主啊，常常我们都忽略教导我们的孩子，常常主啊，我们也忽略我们成为那聆听你话的人。主啊，常常我们都认为讲说，我们把我们的孩子，只要把我们的孩子放在教会里面，只要让主流学的老师教导他们就已经足够。主啊，但是你告诉我们，主啊，这并不足够。主啊，你透过摩西告诉以色列人，主啊，你告诉我们讲说，主啊，我们真的是我们在你面前，我们要谨守你的吩咐，我们要谨守你的律例典章，不但要谨守，主啊，而且我们要牢牢的记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要记得，主啊，当你赐给我们的时候，你是那创造万物的主宰，你是那独的真神。恳求主啊，你帮助我们能够把信仰传递到我们的孩子。主啊，更不单是如此，主啊，让我们看到讲说，主啊，信仰从一个人到一个家庭，从一个家庭再到群体，从群体到一个国家，再从一个国家到万国万邦。主啊，你赐给我们这样一个眼相，也赐给我们这样的看见。主啊，让我们能够在你的宏观的救赎计划里面，主啊，我们能够参与一部分，而不是主啊，我们是把我们眼光放在我们自己的家中，放在我们自己有美好的生活，而且主啊，我们真是能够主活出 那一个不让圣灵担忧的生活。我们能够延续主啊，你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所告诉我们的，我们要去传递福音，让万邦万国因着我们的教导，因着遵行而能够成为你的门徒。也求你自己主啊，能够再次的帮助我们，让这样一个主题能够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反省，也能够更加成为我们教会每一个主日的反省。求你师父引导带领我们，这里面前进的祷告祈求，那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所祈求的，阿们。
感谢蒋牧师。